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我们会继续分享唐君毅先生的《病履乾坤》。为了让大家去继续会记得唐君毅先生这篇文章的结构，我会先复述一下《病履乾坤》的一些资料。《病履乾坤》是唐君毅先生在1967年的时候患上左眼的视网膜脱落，而到日本的京都医治的时候所写的文章，大概就用了16日来到写成的，每日大概写一节，全篇文章大概就有13节，字数是40000多字。《病履乾坤》的名称呢，其实即是唐君毅先生在疾病里面发现出一些的，或者不是发现，是一种的觉悟出一些的义理，你都可以这么说，是唐君毅先生对于痛苦的另一种的理解。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唐君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并不是立即准备发表的，而是类似呢写日记咁，写日记咁啊。所以呢，去这一篇的文章里面呢，是有时是一节呢，有时一节的之间里面呢，是会写得一些日期，其实就好像日记咁去写得那一日所思考到或者写低到的一些的想法。所以呢，病履乾坤的发表呢是很迟的。咁大概呢就是这篇病履乾坤写完了之后，迟至呢就九年之后，即是呢1976年的时候先至在鹅湖月刊上面发表的。甚至乎当其时的主编呢，曾肇旭先生呢更加指出啦，唐君毅先生是为了支持鹅湖月刊的出版，先至呢会俾病履乾坤去俾佢哋去刊登嘅。咁当然啦，呢种刊登系咩呢，就係以帮助呢初期时鹅湖月刊去建立一啲声势啦。因为呢佢哋啱啱建立呢个鹅湖出版社嘅时候呢，佢哋就资源啊同埋人力啊，所以呢啲有限。所以佢为咗呢即係增加自己一啲嘅我哋叫做一啲嘅名誉啊，或者一啲嘅我哋话一啲嘅学术上嘅地位呢，所以需要一啲大师级嘅人物去赐一啲文章嘅。咁唐君毅先生呢固然呢就支持佢哋啦。咁所以呢就俾咗呢一篇病履乾坤佢哋发表。好啦，咁呢一种嘅日记式嘅写法呢，其实係比较特别㗎。我哋咁讲啊，佢係比较特别㗎。唐君毅先生喺文章里面呢都列出啲日期啦，似乎呢好似写起上嚟係比较上呢係随心啦，结构可能好似松散咁啦。不过如果我哋有细心或者有睇过呢一篇嘅文章嘅时候呢，就会发现呢病履乾坤嘅结构其实唔松散嘅。虽然佢係好似逐日写啊，每日写一节啊，写13节啊，仲写埋日期啊，喺16日里面写晒啊，写40000多字啊，好似好随意咁，但其实呢就唔系嘅。甚至乎我哋可以咁讲啊，从第一节嘅内容我哋已经可以发现到呢就后来的章节有强烈的联系的。这个也是我上一集呢都讲过的。唐君毅先生写的论文或者文章呢，其实呢整篇呢个大纲啊或者里面的要点呢一早已经想晒在心里面。不过呢他慢慢写返晒出来，正如他自己讲，他一写好像停不到咁，就是咁写咁写的了。虽然呢这篇文章好像逐节慢慢写出来，但其实佢嘅结构系非常整全嘅。呢、这个就我可以咁讲，呢啲就系佢哋嘅大师级嘅功力。正如呢一啲上过牟中三先生嘅课嘅学者佢自己咁讲啊，好似近日呢人民网台访问嘅学界人物专访啦，有雍正石先生啦，佢都讲㗎牟中三先生佢哋讲课呢冇笔记嘅。但系课堂嘅讲述已经可以有完整嘅结构。所以后来你会发现呢我的老师啦，卢雪坤教授呢，他慢慢将啲课堂记录写晒出嚟，就已经好有系统。呢啲系大师级嘅功力。我呢啲呢，譬如我自己呢自问呢真系不如嘅。我呢就唔知点解我一路写嘅时候一路諗嘅要。咁所以呢啲文章呢写几万字呢我有拖好耐嘅。就唔能够好似人哋咁十几日搞掂晒，可能我要成个月先得嘅。咁但系呢啲就当然系大师级嘅功力啦，亦都系我哋敬服佢。除了他的学术的即是写出来的一些的义理上一些结构上写得好之外，而是他们的思考上也都是很敏锐，并且呢所有东西了然于心。 啊，呢、这、一个就系我佩服佢嘅理由啦，系咪？咁或者咁啦，嗱，我哋当我哋知道病理乾坤一啲嘅结构啦，或者一啲嘅资料啦，咁而家咧，我哋开始喺呢一节咧，我会先去讲讲病理乾坤嘅呢篇文章嘅第一至到第三节。嗱，好啦，病理乾坤嘅第一节嘅题目咧就系、是、身世。嗱，内容咧就系、是、技术咧，唐圭先生佢最佩服嘅其中一位诗人学者叫做咧吴方吉先生，佢嘅生平同埋诗句啊。跟住记录咗之后咧，然后唐圭先生回顾翻啊，自己从年青至到中年以后嘅所嘅经历咧嘅一啲事。而呢一节咧嘅重点系咩咧？就系话唐圭先生其实想讲一样嘢噶，就系话人需要面对苦难先至能够有觉悟。这个是唐圭先生这一节所讲的东西。所以其实他无端端啊，就是自己一篇文章去记述一个学者的生平，然之后呢就去做回忆自己。他很有趣的第一节就是这样的。当然呢，刚才我讲啦，唐圭先生在这一节是记述吴方吉先生的生平。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呢，其实呢就是唐圭先生的父亲辈的朋友。唐圭先生自己讲，他最敬服的就是吴方吉先生的其中一首诗。这首诗呢就这样的，或者我读一次给大家听一下先。这首诗是其中一句是这样的。他说，呜呼，人生如朝露，百年行乐溪竹数，安得读尽古今书，行尽天下路，受尽人间苦，使我万觉悟。这一首诗句呢就得咁多啦。咁特别在于呢，尤其是最后尾多两句啊，唐圭先生系点出个重点嘅。其实佢甚至乎成篇文章带出嘅主题都系讲呢句。就系咩呢？就系受尽人间苦，使我蔓延觉悟。呢一句系唐圭先生特别感触嘅。因为佢正正喺呢篇文章病女乾坤要讲呢样嘢，受尽人间苦。但系当然啦，我哋如果喺后面睇到受尽人间苦，究竟唐圭先生有几痛苦呢？当然甚至乎我哋咁讲，喂，佢系咪真系痛苦到咁犀利㗎？对痛苦咁大感触嘅，甚至乎话能够透过受尽人间苦嚟到有蔓延嘅觉悟，系咪咁犀利㗎？尤其是佢真系左眼视网膜脱落啫，系咪啊？系咪真系咁苦啊？咁当然啦，我哋去讲，你可以当佢哇小事化大咁，但其实唔系小事化大㗎，可以好大㗎。由呢一方面，由隻眼出现咗问题，一隻眼出现问题可以变为两隻眼出现问题，由两隻眼出现问题并令到你所有生活都有好大变化，甚至乎佢最挂念嘅嘢，最有理想嘅嘢，亦都可能因此而失去。而失去嘅时候究竟令佢有几大嘅痛苦呢？这个正正系佢痛苦上面嘅思考嘅。咁当然啦，我哋而家讲返第一节，佢会讲，即係吴方吉先生佢呢一句诗句，受尽人间苦，使我蔓延觉悟。而呢句说话佢係对照返吴方吉先生嘅生平去讲过。首先係对照返吴方吉先生生平讲。吴方吉先生系咩人嚟嘅呢？首先我都讲啦，吴方吉先生呢系唐圭先生嘅父亲辈嘅朋友。而呢吴方吉先生呢原本啊喺佢个年代啊，就是呢清华大学嘅预备去美国留学嘅预备生。咁因为呢同校方嘅政策上呢有异议啊，而被开除㗎。然而啊吴先生呢本身系一个诗同埋文都系写得非常好嘅一个奇才。咁佢辗转间呢佢冇得去到即係做一个留学嘅预备生，佢点样啊，佢去到做佣工啦，或者做校对啲工作啦。咁后来由于佢即係继续发表佢嘅文章啦同埋诗歌啦，咁呢就能够呢就被呢个呢西北大学啦、成都大学啦同埋重庆大学咁呢去到聘为教授㗎。啊，佢即係佢直情係即係大学未毕业㗎，你会见到啊，都可以做教授啊。就唐圭先生敬服吴方吉先生嘅地方系咩呢？就佢嘅气节啊。气节啊，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啊！嗱，其中有两点嘅，第一点就系咧，吴先生佢系一位有儒者嘅思维嘅人，儒家思考嘅人。咁咧，即使啊， 佢嘅老婆同埋佢嘅妈咪啊，佢嘅母亲系不和噶，咁咧佢都顾念及孝道，而唔轻言去离婚啊。嗱呢一个都特别啊，啊唔离婚点解？因为孝道啊，即系比较特别啊。即系佢要顾全啊嘛，顾全又唔可以话离开妻子，又唔可以话离开个妈，咁就佢系忍受啊，忍受就系孝道，同埋咧有气节。嗱呢个比较特别啲，不过我哋。可以再有机会先再深究呢、这个我唔深究佢。咁另一样嘢亦都系最重要嘅，就系、是、呢吴先生呢佢喺20至30岁嘅时候呢系经历呢多重嘅困难先成为教授嘅。头先我都讲啦，佢本来系清华大学著名嘅大学啊嘅准备去到俾佢留学美国嘅预备生，即系话佢考取到奖学金㗎，佢一定系叻嘅先至得㗎。咁但系佢因为同学校政策上即系学校里面就其中开除一个学生，佢哋联署去到咧批评话唔得，咁跟住咧学校就开除佢。其实个情况就系咁，咁跟住佢自己做咩啊？去做工人、啊，你谂下，去做校对、啊，做呢啲工作、啊，但系佢继续发表文章咯。咁啊，好困难之下，佢先能够成为一个教授嘅。呢、这、一个正正系佢第一重嘅人间苦啦。好啦，跟住佢喺30岁之后已经成为教授啦。不过，喺当嘅时候遇着咗咧军阀嘅之间嘅内战，咁咧西安城嘅居民咧被逼做咩咧？就系、是、以树皮为食。不过吴先生好特别，佢每日咧都系咧着得靓靓，呢度佢会写系叫正衣冠，坐以待毙。啊，正衣冠啊，即系咧坐着翻好，着得市正正，佢忍受佢唔可以觉得自己系一个即系要继续成为君子，要喺做翻出嚟嘅神态都系端正嘅。佢要端正咁，佢就要佢唔食树皮，佢唔会令自己好潦倒啊，做翻人之所以为人嘅一个状态，一个情况。咁佢再到，但佢又唔死得啦。咁及后咧，跟住佢咧又去到重庆大学嘅时候咧任教，就发现一样嘢就系、是、大学嘅学风败坏。咁佢点啊？佢咪辞去教授一职咯？嗱，头先我都讲啦，佢成为教授系唔易嘅，因为佢唔系正式咁一路到研究所，一路咁去到成为硕士、博士，一路咁上，佢又唔系咁嘅，系特聘噶嘛。咁佢唔系容易嘅事，佢辞去。咁辞去做咩咧？佢翻嚟乡下去到任教中学，然之后喺中学里边，佢又发现当其时嘅人咧，全部好多都系信奉共产主义嘅。咁吴先生佢以身作则系扭转校风啊！我唔知佢实际上做咗咩，因为我都冇详细考究，因为我都系透过唐君毅先生嘅技术去知道有呢个人。咁及后咧，唐君毅先生觉得佢受尽苦嘅就系咩咧？就系、是、操劳过度，病逝咗。呢个系佢嘅生命里边另一种苦啊，甚至乎呢种苦包括埋佢壮志未酬啊。原来佢话佢唐君毅先生嘅技术之下咧，就系、是、吴方吉先生佢本身佢我头先讲啦，佢诗文俱佳。诗歌同文章都写得好，原来佢准备去写一个中华民族嘅史诗啊三部曲，佢咁写嘅，但系最后佢咪病逝咗，又未能够完成，即系话佢呢个系佢第二重上进嘅人间苦。咁里边回应翻佢自己本身写嘅诗歌啊，本身写嘅诗歌系读尽古今书，行尽天下路，受尽人间苦，使我蔓延觉悟。有啲方面佢觉得。发现啊，吴方吉先生佢真系受尽人间苦，亦都有一种觉悟。跟住唐君先生佢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喂，究竟我好似嘅人生经历里边都冇乜受尽苦，系咪啊？因为如果你有留意唐先生佢自己嘅生平咧，就系、是、佢既有文字传世，即系起码写咗啲字啊，写到佢想写嘅嘢啊，又能够顺利咧入中学、大学里边教，甚至乎同父母妻子都和睦嘅，更加咧师友即系学友同埋师生之间咧都有互相扶持啊。佢呢啲方面各个方面都正正系指示出佢一样嘢，就系佢冇常尽人间苦，佢冇觉悟啊。呢、这个系唐君毅先生自己谂咯，系咪啊？佢由吴方吉先生嘅一个经历，一句诗歌就谂翻起自己。不过佢另一方面又转一转念，佢发现唔系、哦。唐君毅先生自己都有受苦㗎喎。起码第一样嘢佢经历过年少时候体弱多病啦，父母亲 死咗嘅时候，佢又未能够奔丧啦，流落异地啦，见证到国家嘅苦难啦，呢都系佢令到佢有悲痛之情涌现嘅、哦。唐国辉先生更加去特别指出啦，即系佢写《病女乾坤》呢一年里边患咗嘅眼疾、啊、令到佢咧喺病床上面咧辗转咁由养病医病养病医病咁受咗好多嘅痛苦，而甚至乎呢种嘅痛苦系由身体嘅苦难而令到佢有所反省有所觉悟。咁即系话喺第一节里边，唐君毅先生其实系借吴方吉先生嘅诗句嚟讲痛苦同埋觉悟嘅关系，而呢个痛苦同觉悟嘅关系，亦都系全篇《病女乾坤》嘅思想嘅主轴啊。所以咧，第一节我哋好似话睇日记咁，佢无端又写其他人，又写个日期，咁好似就咁随意咁写。原来佢唔系随意咁写，佢正正系由吴方吉先生嘅生平，佢嘅诗句，受尽人间苦，使我蔓然觉悟。呢两句正正系佢谂起觉悟同痛苦嘅关系，而佢自己再反身去自己谂自己嘅时候，正正系处于个身体嘅痛苦嘅关系。咁喺里面佢继续就反省啦。嗱，跟住落嚟呢，第一节就讲咗咁多啦，然后到第二节，即系《病女乾坤》嘅第二节，题目系咩呢？就系眼疾。咁内容呢主要系呢记述返呢唐君毅先生患上视网膜脱落嘅经过同埋一啲嘅反省。嗱，第一节呢我哋头先都讲啦，佢开始由反省痛苦同埋觉悟嘅关系啦，然之后佢回忆返自己，然后由而家呢个境况，即系佢患眼疾嘅境况去到回忆起先嘅。咁呢一节呢可以从两方面睇，即系第一方面就系唐君毅先生对于眼疾嘅轻率嘅处理啊。即系话即使啊唐君毅先生发现呢患上视网膜脱落，医生呢系叫佢即刻停工休息，不过佢继续依然上课，甚至乎依照原定到美国嘅哥伦比亚大学做一个访问，做一个讲学，继续呢同朋友之间去谈论佢自己嘅眼病，更加呢甚至乎好似懒系呢好似搞gag咁啊，或者讲笑咁话自己呢仲有隻右眼，可以呢佢咁样写啊，广见天地乾坤啊，即系佢仲有隻右眼仲可以睇到好多嘢啦，冇问题啊，系咪？不过其实唐君毅先生呢呢一种嘅轻忽佢嘅眼疾嘅表现呢并唔系单止系呢样嘢嘅。甚至乎佢轻视佢呢个眼疾嘅表现呢，佢更加系到去美国医治好隻眼疾之后，医生又叫佢休息㗎。不过佢休息咗十日咋嘛。佢继续又去唔同地方去做访谈讲学啊，去到参观啊，去到探访啊，交流啊。结果呢几个月之后呢佢嘅眼疾再复发啊，佢个视网膜再度脱落啊。呢一次是令到呢唐君毅先生意识到问题嘅严重。其实呢唐君毅先生呢一种轻忽嘅理由啊，佢指出啦系一种呢以义理之事为重嘅态度。即系话呢一种态度好特别啊。唐君毅先生认为上课应邀去到讲课，呢啲已经系之前即系佢患病之前应承咗要做嘅事。咁应承咗要做嘅事，佢就要继续实践完成咗佢。佢嘅写法系呢啲叫做当了未了之事。嗱呢一个呢系佢嘅责任感嘅表现啊。咁呢一方面我哋可以咁讲啊，表面上睇呢一方面嘅即系轻视轻忽佢嘅疾病，似乎系一种儒家学者嘅表现。因为佢负责任啊嘛，系咪？然而啊，不过啊，唐君毅先生自己在日本京都再医治他眼疾的时候，他指出这一种的轻忽或者甚至乎好像超脱到洒脱的一种态度，其实呢隐藏了他这样写隐藏了一种叫做虚矫慢义之情。那即是什么呢？骄傲咯，简单来说是吧，骄傲之情咯。那这个正正是呢一节目疾呢一节嘅第二个重点，即系话，如佢唔系净系想话俾你听，佢轻忽，佢好似咧轻视呢一种疾病啊，左眼视网膜脱落，我咧继续了决咗我啊，应承咗负责任咁做咗我应承咗要做嘅嘢啊，仲好似洒脱咁啊，又话咧我仲有只右眼啊， 系咪啊？好似好洒脱、好潇洒呢个态度，又好似咧好负责任，系咪啊？好有风范嘅态度，但系其实原来佢谂深一层，唔系噶。原来呢一种嘅态度，正正系佢喺呢一节第二个重点要讲嘅，就系佢写叫做虚矫慢热之情，即系骄傲啦。咁佢会讲，佢甚至乎佢系咁讲嘅，佢自己忆述翻嘅。喺1966年3月26日下午发现呢个病。咁发现呢个病嘅时候，佢点解会觉得即会轻忽咗呢种病呢？原来喺当日嘅上午啊，喺当日嘅上午，唐官系讲緊嘅咩呢？就喺讲课嘅时候讲緊礼记里面子夏哭子丧命一事。而呢个呢，子夏哭子丧命一事呢，其实系见到咩呢？见到仁义之所在。咩嚟嘅呢？其实唐圭先生其实忆述呢，佢自己当日嘅上午系教緊呢一课，就讲緊子夏佢点样抹佢隻眼睇唔到，然后呢遇到一啲咩嘅諗法，遇到咩嘅想法。然后当唐圭先生忆述嘅时候，以为一样嘢，就係佢自己之所以下昼就发现自己隻眼有问题嘅时候，佢就话发觉，咦，会唔会冥冥中自有天意，令佢自己其实系想佢自己都有反省嘅机会呢？甚至乎啊，唐圭先生有啲自信啊，佢咁样认为㗎。佢话天欲唔有此反省物证之功，吾目自当复明。即系话其实只系俾个考验佢，天俾个考验佢啫。嗱，我上昼讲呢样嘢，讲课讲呢样嘢啊，令到我睇唔到呢个道理。而家天呢就俾我隻眼都有问题。咁呢，我其实俾个机会我去反省。唐圭先生讲嘅时候諗住咁样㗎。所以佢会有轻视轻忽呢个眼直嘅态度。亦都好似好超然咁。点解超然啊？因为佢认为天意嚟嘅啫。天意俾佢反省嘅机会啫。所以呢，唐君毅先生呢就认为佢当其时呢一种表面上有一种轻忽嘅态度，有一种超然嘅态度，其实佢内里里面其实是一种骄傲嘅心态。呢种骄傲心态唔系淨系我哋普通讲啊，佢有一种自信心话俾你听呢，我一定服命。而呢种自信心其实甚至乎再源自于更加古远嘅。咩古远呢？即系佢细个时候慢慢去积聚出嚟嘅嘢。咁所以跟住落嚟由第二节之后第三节开始呢，唐圭先生就讲返佢童年时嘅嘢。青少年时嘅嘢，一路讲返佢点样有呢一种虚矫慢热之情。当然呢一种虚矫慢热之情呢，我哋可以咁样反省返自己㗎。自己系咩呢？就係可能你都有。可能你都有呢个心态。而表面俾人睇到啊，好似好洒脱，好超然，或者甚至乎好负责任嘅諗法。但係原来进深一层諗未必系。而唐圭先生最特别嘅地方系，佢真系慢慢剖析自己嘅心俾你睇，呢种亦都系佢一个儒者嘅风范啊。所以点解我话啊呢一、这个比较特别嘅嘢，呢一篇文章系比较特别嘅嘢啊。当然啦，呢一节甚至乎呢一节咧系比较特别啲嘅地方，就系佢唔系净系普通咁好虚幻咁讲一啲嘅道理俾你听，而系佢里边亲身经历嘅痛苦，真经历痛苦之后一层一层咁深入去到剖析俾你睇。里面应该有咩义理出现。嗱，刚才呢我哋就叫做讲咗第二节啦，即係病里乾坤第二节目疾，即係佢唐圭先生由眼睛出现咗视网膜脱落左眼。咁里面佢讲佢医治嘅即係想医治嘅时候啦，咁里面有咩嘅发现啦，即係里面好似表面上俾人睇到好洒脱好负责任，係咪又即係以理为重啊，以负责任嘅愚者风范咁出现。但是呢佢自己上心一层，其实里面是有一种虚矫慢热之情，是一种骄傲嘅心态。呢种骄傲心态并唔系我哋一般以为一定得，以为一定复明，而呢种以为呢其实里面系内藏咗佢古远时，即系所谓古远时，即系佢童年时已经开始有呢啲諗法。所以触及佢第三节开始讲。第三节题目系超越心情与傲慢之根。其实的主要内容是剖析唐君毅先生在青少年或者甚至乎儿童阶段怎样形成这种 虚缴慢热之情。所谓超越的心情是指呢唐圭先生在少年时代呢个人里面心底里面已经有一种呢超越普世之间的连悲悯人世间的之情啊，认为呢全世界呢或者全人类啊都需要某种开导啊，这种很特别啊，某种开导这个责任呢更加是全乎于他个人啊，即是说呢他能够看透了种种悲悯之情，所以呢他讲给你听呢讲出来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曾经梦见啊，即是小孩子的时候，即是年轻时候，他梦见什么，他梦见自己呢从地下的岩石一层一层一层地冲破，冲破上到天门，然后天门的天庭为我而开。哇，这个梦境几咁超然啊，这个超然就几咁自大啊，可以咁讲啊。佢自大到啊，话俾你听啊，全靠我慢慢慢慢由地底地心慢慢冲冲冲冲冲出嚟，开天辟地咁啊。你做乜嘢？开导人世间啊嘛。咁呢种开导人世间仲唔系骄傲？是吧，这种好像济世为怀的心态其实是一种骄傲来的嘛，即是你说到自己这么有能力嘛，是吧，原来他当时后生的时候，当然唐先生是真是呢是一个聪明的小朋友来的，即是他小时候是一个聪明人来的，甚至他家学都好的，是吧，家学都好，有即是父母亲也都教得好，他们都聪明，那里面他有这种自信，而在同济之间他们都发现呢人地即是可能佢同济之间嘅啲同学仔啲朋友呢就玩埋啲即係我哋而家讲嘅好低能嘅嘢，但係佢好醒好超然咁。啊，你都唔識睇人间疾苦，我就識啦，咁即係类似咁样啦，係咪，或者甚至乎呢有啲同学仲挂住打緊机，唔係啦，我已经呢能够呢睇緊爱因斯坦嘅广义相对论啦，又呢去到了解到呢好多唔同嘅法理啊或者之类嘅嘢，好似超然咁。咪有呢种心态咯，咁当然啦，呢种嘅超越嘅心情咧，系即系好多人喺年轻嘅时候都有嘅，即系我就是不同啊嘛，我就是与别不同，我就是特别啊嘛，系嘛？同佢先生咪剖析俾听，佢细个都系咁咯，系嘛？咁另外，除咗有呢一样嘢之外，佢仲有个佢会讲呢一节会讲傲慢之根，咩傲慢之根咧？呢种傲慢之根咧就话。唐圭先生会讲写返自己童年嘅时候呢偶然间即係佢好得意嘅，佢讲返俾你听，佢屋企系冇宗教信仰嘅，即係冇话拜满天神佛嘅，但呢佢亦都即係细个嘅时候呢偶然间接触到啊有呢、這个神佛呢样嘢，佢呢就觉得冥冥中佢自己如果真系有所求嘅，神必许我，咁用即係佢自己即係甚至乎佢寫返啦，佢話去一間地方度啊，某日佢想到啲地方度玩啊，但係呢平時係有人守衛嘅，咁呢佢又同神去求啊，佢個神係冥冥中嗰個啊，唔係普通嘅神佛啊，咁佢一求咦真係得喎，即係類似咁樣。而家用現代啲嘅講法嚟講呢，即係而家我哋生活嘅例子嚟講呢，就話就好似有個小朋友咁啊，準備去搭地鐵啦，佢向神祈求，哎呀個車廂度有個位啊，记得留俾我啊，咁就好啦，我好攰啊，咁结果真係有喎、啊。咁呢个小朋友就觉得啊真係好啦。咁甚至乎呢个小朋友可能又再求喎、啊。啊我今日冇做功课喎、啊、如果今日老师病咗就好啦，唔使教。结果又应验喎、啊。呢、这个如果又向神应验嘅时候，好似就应验咗神。唔系真系好特定指定系边个神。而冥冥中主宰咗个神。好似就特别眷顾我咁，而令佢有一种与别不同嘅心态，呢种与别不同嘅心态正正系叫傲慢之根，唐君毅先生讲嘅傲慢之根。而唐君毅先生喺呢一节第三节超越心情与傲慢之根，正正系话返俾佢哋听，佢童年时佢青少年时正正系有呢种骄傲嘅心态，呢种骄傲心态固然是由于他自己确实地是聪明，确实地是较为与别不同，并且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助证了他、啊、自己是特别的，所以令到他开始有这种虚骄慢热之情，即是骄傲的心态。咁好啦，其实呢讲到这里，我又叫做呢将唐圭先生这一篇文章《病类乾坤》的一至三节呢去到呢大概的内容都同大家 即讲解过啊。其实呢一篇文章嘅一至三节嘅讲法，其实是一层一层咁递述去到论述嘅。嗱，先系讲吴方根先生嘅诗句：受尽人间苦，使我猛然觉悟。由呢个讲起，痛苦系真系能够令到人觉悟嘅。然后再从眼疾讲翻自己嘅觉悟，更加从轻忽自己嘅眼疾嘅问题，再深入咁反思自己系有呢个虚矫慢热之情。当然啦，唐圭先生呢一种嘅反思嘅方式咧，可以咁讲，我会叫做一种高阶嘅或者系高层次嘅思考噶。因为咧，我哋可以从几方面去睇嘅。第一，从眼疾嘅问题嚟睇，常人咧一般人嚟讲都系害怕恐慌，而唐圭先生咧。首先的表现呢就是不惊喎、啊、点解佢觉得是要从呢当了未了之事要正当化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自己继续去上课继续应邀去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讲学。这种的表现似乎好像已经高于常人的层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啦即是第二对于这种高于常人或一般人的反应的层次上面唐圭先生再度在这个层次再反省再反思背后里面的深层意义。然后他在这方面才展开了他个人对于痛苦的思考。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好像高于一个层次 的表现呢他里面再思考。我会说呢唐圭先生这一篇的病侣乾坤是有深度的。这个深度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层次去到反思是再高于一个层次。即是等于我们患病我们好像说如果我们都用它第一个层次的态度去面对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好了。是不是即是起码处理好应承了要做的事负责任。是不是还有另一方面觉得这个责任更加重要超然的态度。是不是然后不是只是因为面对着这种疾病而只是沉溺于一种痛苦的感受里面他不是这样的我已经觉得很好了但是不是他再反省为什么他可以跳高了一个层次去到面对呢原来他里面再发掘所以这篇文章是有深度的当然我在这里是抛抛书包啦即是抛什么书包就是其实这一种唐圭先生这一种的在道德意识或者实践上的层层追溯的意义早在呢明代晚期的时候罗近溪已经有一种有一个讲法叫破光景的思想。什么叫破光景啊就是当其时王阳明的良知学已经是很多信众啦很多人啦良知学追求的是良知本体的呈现境界。呈现境界这种就是说在道德实践的时候能够如其理而行。而罗近溪佢嘅破光景系咩呢佢指点出啦当其时好多人呢都以为呢能够达到多种如其理而行即知人合一嘅境界已经系非常好啦。但系罗近溪再跳高嘅层次佢话如果你以为达至呢个境界其实未必系嘅。我哋再要反省啊究竟呢一种境界究竟系咪出于一种私心或者习气出现突然间会有呢是吧这个呈现是不是真的呢所讲的就是说以为达至这种知行入一或者如理而行的境界其实可能只不过是一种幻影。所谓的光景就是一种幻影。假的你不要以为是。我们再跳过一个层次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达到这个层次达到这个层次都不是因为你着意去达到嘛。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实践一个道德行为的时候譬如我们让座不是从心的是想得到别人的赞赏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法律的规定的时候或者是害怕别人的目光的时候才让座这一种你不要以为达到了道德实践的一个如其理而行的境界你不是从心出发嘛。那罗近溪就这样反省其实你发觉这种嘅层次上嘅反省呢就比较上都几接近于唐圭先生。一知你以为理所当然嘅行为理所当然嘅态度嘅思考其实可能唔系嘅。唐圭先生呢一篇嘅病侣乾坤正正系跳高嘅层次去到再剖析俾你睇。甚至乎呢种剖析呢种思考 是用他自身的经历去讲。或者这样，我讲病履乾坤的一至三节暂时讲到这里先，一会儿再继续讲。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呢又继续同大家分享呢病履乾坤的阅读。头先都用了几多时间下呢去到讲这个病履乾坤的第一至第三节。咁我相信呢跟住落嚟嘅时间我都唔系剩返好多，因为通常嚟讲呢我哋一个节目大概系半个小时，不过我头先好似讲咗半个小时。咁我或者我浓缩少少，跟住我会讲第四第五节。咁里面呢其实系继续呢是唐君毅先生他怎样去到反省，怎样去到再一个高阶层次的反思，他究竟他那个的虚矫万逆之情究竟是怎样的，怎样来的。那里面甚至再高阶一点，他就是我们讲的骄傲，骄傲之心，究竟他骄傲之心是即是除了少年时代那些的很奇怪，或者好好像有些幼嫩的，有些幼嫩的即是幼嫩的一些经历啊，而令到佢巩固咗佢嗰种骄傲之心，即系佢好似系同同济之间，佢好似特别啊，又好似咧有特别嘅上天嘅庇佑，或者系神咧，即系冥冥中主宰嘅神咧，就听佢讲，咁啊酝酿到有呢个骄傲嘅心啦。除咗咁之外，其实唔单止嘅啊，以下落嚟我会继续讲嘅。好啦，嗱，病履乾坤嘅第四节咧嘅题目系如你作意与天命。内容主要是呢就讲唐君毅先生在30岁之后，他虽然呢已经减却了那种很幼嫩很幼稚，或者是即较为呢简单一点的一种骄傲之心，即是我说的虚矫慢热之情，更加明白到一件事，就是如你作意的道理。不过仍然有两个问题的，即是30岁之后他明白到了如你作意的道理，但是呢他仍然有问题。就是咩呢？第一，所谓嘅如理作意呢、这个嘅，即系从客观上面能够明白到，或者知识层面上面能够理解到，但系喺主观嘅层次，即系实践嘅层次上咧，好难去到长时间去到做到嘅，把持得住嘅。第二就系、是、咧，仍然有一种嘅心态，就系、是、有命在天，必遭天佑嘅心态。嗱，而家我哋先解释一下，佢嘅题目咧系如理作意系咩意思呢？即是说能够从客观理性的思考而作出种种自觉的意念。这样之下呢，唐君毅先生呢才能够认为自己在这个虚矫万逆之情之中解决出来的。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所谓的如理作意，即是能够客观理性的思考而作出种种自觉的行为，自觉的意念。原来这件事，不是只得他自己做到，其他人都做到的。其他人都做到，即是话佢减轻咗佢自己个人嚟讲系好特殊，好与别不同呢个諗法啊，即系可以减轻佢呢方面㗎，即系骄傲之心唔能够咁骄傲啦，即系你考第一，原来人哋都有第二家考都考第一，你最醒，你能够读好做好黑格尔做好康德，原来其他人一样有人读到，咁唔系只系得你系咪？咁呢然而啊，不过喺客观层面上面啊，即系对于如你作意嘅理解就并唔能够完全咁去改变唐君毅先生呢种傲慢之根嘅思想啊，即係佢傲慢骄傲嘅思想未改变晒。点即係点解呢？因为唐君毅先生佢指出啦，凡係一个人嘅存在有主观嘅自觉嘅理想嘅意愿，即係呢即使呢係悲天悯人嘅宏大嘅愿景啊，咁呢必定会呢求能够喺客观嘅现实之中实践。而经过呢人的努力，多番的努力之后能够实现到的时候，这种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合乎于他主观的理想的愿景，这样之下呢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我们叫做天从人愿的想法，甚至乎有一种唐君毅先生会写的，就是天命在我的傲慢，以为呢有命在天必遭天佑，原来就是这样，即系所谓有命在焉，即系呢个咁讲，所谓即系喺呢个题目里面讲嘅天命就系呢样嘢，即系话再咁样讲啦， 再简单啲去讲啦，就是唐圭先生佢自己指出一样嘢，就话虽然佢30岁之后已经冇嗰种咁幼嫩嘅骄傲之心、傲慢之心，咁但系喺呢个如理作意，即系呢个主观地能够从一个理性嘅思考作出咗合乎自觉性嘅一种嘅决定，一个做法之下，决定咗之下，佢虽然减轻咗嗰种骄傲，不过正正由于佢能够去到一个超越嘅心情咧，系能够咧去悲天悯人，甚至乎讲出文化上嘅改变啊，即系佢嘅努力啊，系文化上嘅改变。咁佢似乎又会觉得，即系实际上都做到、哦，实际上都做到嘅时候，佢有一个天命在我呢个心态。其实咧喺呢一节里边咧，唐君毅先生咧就基本上冇指点出咧自身具体嘅生活事件或者情景噶，即系同之前咗三节有啲唔同，冇噶冇具体。不过我哋大概喺佢30以后一啲嘅经历里边，自己去到睇翻就会见到噶啦。就话30岁之后，佢遇着国共内战啦，要南下嚟香港，去到创办咗新亚书院，喺文化事业同埋学术嘅成就上面逐步取得成绩啊。对照翻落嚟睇咧，即系对照翻佢呢一节所讲嘅如理作意同埋天命嘅时候，我哋唔难去到想象咧呢一种如理作意与有命在天必遭天佑嘅心态，正正系唐君毅先生喺30岁之后嗰种嘅心态嚟嘅。所以对我哋嚟讲，即系对我哋嚟讲，我哋当然冇唐君毅先生嗰种改变时代嘅文化嘅使命或者宏愿啦。咁但系可能我哋有时都会以为自己可能系被时代选中嘅一个感受嘅、哦，即系好似等于当日雨伞运动嘅学联啦，同埋学民思潮佢一样啊，甚至乎有人形容佢哋系被呢个时代选中嘅孩子，系嘛，代表咗一个时代。咁但系系咪净系就咁就等于诶、你能够系叫做受到天命在我呢个感受咧，或者天意系你咧？因为甚至乎唐君毅先生佢嘅反省之下就系话呢种咁嘅有命在天必遭天佑嘅心态，其实都系骄傲嘅，其实亦都系虚矫慢业之前嚟嘅。因为如果真正能够如你作意嘅话，其实系并不只在于你成功或者能够解决到问题嘅时候，系代表有受到天命或者能够得到天意。调翻转，真正嘅天命或者天意，其实系从顺境或者逆境当中，都应该啊感受到有天命或者天意所在。即系话，如果我哋讲话雨伞运动，当其时你好可能会俾人话系时代选中之子。好啦，雨伞运动一年之后，你点谂？系咪仲系咁咧？如果净系觉得自己失败咗，咁当然系有问题咯，系嘛？咁但系如果唔系净系咁样谂嘅，系有另一种谂法嘅，咁似乎就较为合乎于唐君毅先生所讲嘅如理作意。好啦，当然啦，唐君毅先生对于如理作意呢种嘅讲法上边，仲有一种嘅态度去讲啦，就系知易行难啦。知识上嘅认知道理系好容易嘅，文字嚟啫嘛，睇咗咪识咯，系嘛？睇咗就明白啦，明白识理解到，但系实践得唔得咧？做唔做到咧？系嘛？所以呢一样嘢就系唐君毅先生讲嘅难度嘅所在，但亦都系反映咗一样嘢，就话唐君毅先生佢喺第二节讲佢嘅眼疾啊，讲佢轻忽眼疾，好似有种超然嘅态度。甚至乎一种负责任嘅态度，跟住佢回想翻，其实呢种系骄傲。然之后喺第三节，佢话俾你听儿童时期、少年时期，然后喺第四节，佢讲翻佢喺成年之后，并且喺文化事业上边已经有所得着，已经有所成就。喺呢啲时期之下，其实佢都发现嗰啲嘅时期系一种叫做骄傲之心。所以咧。佢正正系咁一层一层咁深入反省之下，佢到第五节开始入肉啦，将啲嘢 将啲痛苦由呢个病眼疾呢、这个病开始令佢加深咗一啲嘅諗法。嗱，跟住落嚟我哋讲第五节啦。嗱，病理乾坤第五节嘅题目系忧患与死生之道，内容主要系咧讲唐圭先生啦，佢对于自己嘅眼疾啦系有忧虑忧患嘅諗法啦，同埋点样去处理死生之间一个道理啦，点样去处理啦，系咪啊？嗱，唐圭先生喺呢度咧，所谓嘅忧患咧，其实咧系对于自己嘅疾病嘅恐惧啊。嗱，上一节我哋都讲过啦，即系系唐圭先生对于自己嘅眼疾咧，其实颇为咧系轻忽嘅，当中包括佢自己认为啦，有命在天必遭天就嘅心态啦，认为眼疾其实只不过系天意或者天命俾佢咧学会反省物证而已啫。所以咧，佢对于复明咧，初头咧，即系眼睛能够慢而再复翻，去见翻咧，系好有信心的。不过正正由于呢种心态，令到唐圭先生咧系延误咗治疗嘅。其实大概点样延误法咧？佢咧喺当年嘅4月1号咧就确诊咗啦，医生确诊佢啦，视网膜脱落啦，但系佢仍然继续上课啦。咁啊，甚至乎仍然继续到美国嘅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人啦。结果咧，佢大概啊，即系唔系大概，其实系真嘅。喺4月15号啊，咁就经医生咧去到再诊断嘅时候咧，喺美国啊，就话佢喂，你嘅视网膜脱落得太耐啦，即系脱落咗两个礼拜，你先话嚟医，即系你已经脱落咗两个礼拜先嚟医，咁就话俾你听咧，复原嘅机会好渺茫。咁当然啦，手术照做，喺4月19日咧进行手术，咁啊做咗啦，结果。啊，唐圭先生都讲，三日之后又继续脱落，再度脱落，系嘛？咁啊，继续啦，继续又再休养，甚至乎5月2号再进行呢个激光治疗。咁呢次手术成功啦，即系话大概其实佢嘅由佢确诊到佢真正治疗，其实大概一个月到啦。咁但系呢一个月之后咧，治疗成功咗咯噃，唐圭先生咧休息10日，啊，即系大概5月12号到啦。又继续咧去美国唔同嘅大学进行访问、开会同埋观光，咁啊，即系佢继续忙碌，即系前前后后休息咗唔好。其实你都发现佢由佢发现佢嘅视网膜脱落，咁啊，到佢真系去到医，然后到佢又叫做休息咗一个月嘅时间嘅，系咪真系休息到咧？结果原来真系唔系休息到咯，佢冇休息到咯，即系呢啲冇休息到嘅情况就见到佢对于呢个眼睛，即係话视网膜脱落呢个眼疾呢个病其实好轻忽。咁呢个轻忽当然啦，源于佢正正係有一种傲慢之心，呢个傲慢之心正正係佢呢係以为啊，有命在天必遭天佑，就係呢个心态，係咪？咁结果呢佢喺5月2号就手术成功咗啦。结果咧，佢喺大概啦，喺11月度啦，大概唔够，大概半年时间之后啦，佢嘅视网膜又再度脱落啦。咁咧喺12月初就到日本进行另一次嘅眼科手术。就喺呢个时候咧，唐圭先生就开始写病理乾坤啦，因为佢发现一样嘢，就发现佢对于佢眼睛嘅复明或者咧，即系必遭天佑呢个心态咧，已经有唔同嘅体会，因为佢开始有一种忧患嘅心态出现。因为原来半年之后佢继续又甩，咁即系又脱落个视网膜又脱落，咁究竟可唔可以再复原呢？开始嘅心态冇咁强，即系等于你以为一定得，即系等于有啲人啊，又即系买六合彩噶嘛，喂啊，今次一定得啦，一定得啊，以为上天一定保佑我啦咁。一次唔得，两次唔得，三次唔得，你都发现唔一定保佑你嘅啫，系嘛？即系你慢慢都会有呢个心态噶啦，系嘛？即系唐圭先生就系正正系啦，发现到唔一定嘅，甚至乎呢种忧患咧，呢种忧惧咧，系佢再深一个层次去忧惧。有呢有阵时会发觉唐圭先生都好中意将个思想咧不断挖啊挖掘啊挖得好深。其实呢啲正正系代表佢嗰个思考嘅嗰、那个广嗰、那个深度。即系佢并唔系一个层次就停止啊！即使系佢对于呢个疾病嘅反省，一个层次之下再一个层次一路上一路上，而佢对于 佢嘅疾病，佢嘅眼睛蛛网膜脱落呢个疾病啊，佢嘅忧虑都唔系就一层，唔系话哎呀我只眼一定盲啊咁就算啦。佢唔系就话俾听，净系谂到呢度喺呢一节啊，忧患与死身之道咧，佢连对忧患咧都不断咁挖挖掘个层次去到讲噶。佢嘅忧患系点啊？即系佢个恐惧啦，佢就咁样谂嘅，一路都即系佢就佢就咁嘅忧虑咧，就系点咧？就话如果左眼失明仲 OK 啊，仲有只右眼啦，系咪？咁但系咧，医生咧就同佢讲啊，如果你只左眼咧有视网膜脱落嘅情况出现，大概咧吓两三年之后咧，或者你只右眼都有可能咧患上同一种疾病嘅、哦，咁即系话咧有机会咧就双目失明。佢继续挖咯，咁好惊啦，双目失明又挖啦，然后佢又安慰自己咯。唐君仁先生又继续谂啦，失明咁啊，最多都系冇咗一种嘅感官啫。咁我仲有身体上有唔同嘅感官噶，有听觉、有嗅觉、有味觉，系嘛？有触觉，系嘛？仲有呢啲噶，系嘛？都应该可以接受啊。跟住佢再挖啦，但系唔得，佢再挖就系、是。唔得喎，失明嘅问题令到我呢唔单止咁喎，佢直情佢仲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出现㗎喎。佢甚至乎咁样讲喎，佢话唔将不能见我所亲所敬之人与所爱所美之自然，唔将不能自读圣言之书亦不能自书写，而亦不能见我所自著之书。哇，自己又睇唔到自己又睇嘅书，我想睇嘅书又睇唔到，自己写嘅书又睇唔到，我所亲爱嘅人又见唔到，我再风景又见唔到，好啦，都系见唔到啦，吓。咁佢再画，佢又再画啦，佢再咁讲，唔种得还归故国，亦不能再见故国之山川，即父唔父母之墓前，亦将不能知此墓之情况之何若。哇，又画越画越深咯，即系佢当其时都知道啦，唐君仁先生佢嘅父母丧即系死咗嘅时候，佢唔能够奔丧啦，系嘛？即系佢对嚟讲耿耿于怀嘅。咁既然耿耿于怀，佢话真，如果第日我就算翻到去，我都见唔到父母嗰、那个父母嗰个坟墓系点喎？咁又好似越话越深咯，系嘛？即系啲嘢，佢即系连忧虑都越话越深啊！咁跟住佢就开始由呢种越挖越深嘅思考，即系嗰个忧虑嘅追索落去之后，佢就咁样讲啦。佢就话：当念及此种种之时，而对此区区之眼疾啊之目疾，乃渐有深切之忧患之感矣。即系话唐君仁先生咧，对佢呢个眼疾慢呢、这个问题，慢慢有深切嘅忧虑。本来只不过系区区之目疾啊，即一只眼啫。初头佢都话啦，啊，我仲有只威 eyes 啊，依然咧 always 啊，系嘛？但系其实唔 always 噶，系嘛？佢慢慢话听。可能你唔系只一只眼盲，你全盲，跟住话你听，我全盲唔紧要啊，我仲有其他，跟住话你听，你又睇唔到啦，又唔能够自己写书啦。嗱，写书系佢哋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我哋叫做文化事业嚟噶。你知佢写咗咁多文章啦，系咪？咁佢话你听，唔单止我写唔到啦，又唔容易写到啦，或者唔容易睇到圣贤书啦，又连自己写咗个书都睇唔到啦，然后父母。嘅墓啊，去唔到，去倒拜都唔知系咩样啦。即系佢个忧虑慢慢挖掘，佢就感受到呢次嘅疾病，眼睛嘅疾病，并唔系区，系仲会严重落去。咁呢个就系唐君仁先生开始深切感受到痛苦，疾病嘅痛苦。所以佢开头喺第一节讲受尽人间苦。使我蔓然觉悟呢句诗句，喺呢个时候先令佢感受到乜嘢系人间苦。好啦，咁感受到人间苦之后，佢仲有一个联想咋？佢唔系净系咁停咗落去，因为佢话不如做出一个最坏打算，就是、死疾病最坏打算咪死咯。当然啦，其实而家我哋去体验疾病最坏打算，并唔系死啊，因为你死咗之你死。死呢死咗都有好多身后事要搞啊，死于唔死之间都麻烦㗎嘛，係咪？依你唔系唔依你唔系，係咪？咁我哋而家可能会多啲层次去思考死亡嘅层次。咁但係佢就去諗，佢忧虑咁深，一路咁深沉，一路深沉落去坏落去，佢最大佢咪諗住解决佢囉，就係点样面对 如果呢个疾病令我死亡，我点样面对？咁佢嘅面对佢最简单嘅諗法就係、是、咪就係话我能够希望啊，即係同佢生，佢希望就係、是、吾身中所未了之事而尽力求其了，即係能够了到啲事咪得囉。咁呢个係佢一个心态啊。即係话佢忧虑最大忧虑死咗死亡俾佢最大嘅忧虑系咩啊，就係、是、未能够完成应该要做嘅嘢囉。佢就係咁大最大忧虑呢样嘢啦。咁结果佢係产生一个矛盾嘅。产生一个矛盾就係咩呢，就话我应该係做一啲我未做完嘅嘢，或者应该要做又未做完嘅嘢先好啊，就是、养病先好呢。因为点返转啦，养咗病先做呢，嗱佢係处于一个矛盾之下，就引发到佢一啲嘅思考，再继续思考啦。咁呢啲再继续思考呢，就形成到佢第六节会讲嘅嘢。第六节呢其实佢会讲理与事，即係呢引申出理法界同事法界嘅一个两个层次，一个两个层次问题。咁当然啦，理法界同事法界本来系啲佛教嘅用语嚟嘅。咁如果你有留意嘅，某中三先生都好中意用嘅。咁呢个系咩嚟嘅呢，咁或者我下一次先讲。嗱本来呢一节呢大概都讲到呢度啦，我暂时定理乾坤嘅文本解读啦，暂时就停一停喺呢度啦。咁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其实可以会见到唐君先生采取一种倒叙式嘅方法去记述自己喺养病期间嘅思考啦。从第一节佢对于吴方吉先生嘅受尽人间苦使我蔓延觉悟，带出咗痛苦同埋觉悟呢个关系嘅问题，而引申咗佢全篇文章嘅主轴一个主题，係咪痛苦如何令到有觉悟，係咪第二节开始佢唐君毅先生讲自己嘅痛苦嘅源头啦，就係佢嘅眼睛嘅病啦，眼疾啦，视网膜脱落啦。咁喺里面呢佢见到佢一种轻忽啦，同埋一种好似好超然嘅态度啦。然之后唐君毅先生就再挖掘返呢种态度，其实一种骄傲嘅心嚟嘅。呢种骄傲嘅心呢，喺第三节唐君毅先生就倒叙返佢童年青少年时有一种超越嘅心情同傲慢之根嘅问题。跟住第四节佢再讲，甚至乎讲到自己三十岁之后啊，已经明白到有如你作意嘅感悟，并且感觉到呢有命在天嘅使命感。反而呢一种其实都仲仍然系一种虚矫慢逆之情。到第五节佢唐君毅先生再度去同现阶段嘅境况嘅出发，讲出眼疾带俾佢点样去到可能咁受尽人间苦。从而呢具有一种使我蔓延觉悟这个可能性。所以跟住嚟接下嚟呢第六节开始呢就是唐君毅先生呢他会自己再慢慢去分享，即是他在这方面呢去到深思熟虑给展示他的思考，展示他所觉悟到的东西，就是眼疾的问题上或者受苦的问题上所得到的一种觉悟的思考历程。其实呢如果我们记得我之前讲的牟中三先生的五十字述的时候呢，你会比较到唐君毅先生的病理乾坤的结构是相近，都是呢从现阶段的心态慢慢回溯过去，甚至乎达到一种就是对于自己过去的一种自我的诠释，同埋而家去做一个觉悟的思考的历程之下呢，是有一种实践的指点的功效的。所以我们不难去想象的唐某呢他的强弱之间，我们会见到啦，佢学术思考上面呢嗰个类型系完全唔同。不过佢两个人喺儒学或者儒家式嘅思想嗰个感悟嘅历程里面呢其实好接近。所以佢哋先至真系呢有一个真正嘅友谊喺度。咁我哋会见到呢样嘢囉。嗱或者今日呢我哋都应该真系讲咗好耐啦。咁今个呢个节目呢我大概暂时呢只系能够讲到唐君毅先生的病理乾坤的一至五节。咁下一节即是下一集呢我大概会讲埋晒第六至第十三节㗎啦。咁应该会超快速啦，咁但係超快速得嚟呢我希望都能够俾到大家，即係展现到俾大家睇到，即係唐君毅先生佢究竟如何思考痛苦。尤其是佢喺痛苦里面如何悟出一啲嘅义理。呢义理对于我哋而家有冇用呢，即系你对于我哋而家有冇用，其实我哋可以思考嘅。好啦，或者今集到呢度啦，拜拜。